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四季小屋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笑笑。
笑笑好，哇，看到你如沐春风的笑容，这个星期过得好？
不错。
是是是，我们这个开头最热场的开头没录哈。其实一看到笑笑，他已经先跟我吐完槽了。今天恰巧呢，孟远也是很想问问，除了你这周过得好不好，还有今天有一个主题哈，其实是我很想了解了解，因为笑笑是00后嘛，对我来说啊，我觉得00后会不会是比我们这些70后更容易跟爸爸妈妈交朋友呢？哎，我其实也是很好奇的。然后我今天一见笑笑呢，笑笑就跟我吐槽说好累呀。然后我才发现，原来你刚刚跟爸爸妈妈非常愉快的相处了2天，一起出去玩了还。
对对对，出去玩了。我带着他们，就因为他们来我这里拜访我，我现在是住在学校嘛。我前2天就带着他们在我学校周围转一转，然后在这些景点每个地方都带他们走一走，还挺开心的。但是累是真的挺累的，不知道为什么旅游都会很累。
所以你们白天就靠双脚走路去了所有的景点？
一半一半吧，一开始先是乘车的，想着2小时换乘，然后不交钱。就可以一直换乘。过了2小时之后，想了想，还是接下来走过去。对。
那爸爸妈妈来跟你在学校里探访你啊，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紧张吗？还是你已经习惯跟他们这样比较近距离一起吃啊玩啊？
紧张是紧张，但是不是紧张和他们一块儿玩，而是紧张就是第一次带他们出去玩。因为原先可能都是我姐姐带着我爸爸妈妈，或者是我爸爸妈妈带着我们，但是这次可以说是第一次带着他们到我比较熟悉的地方玩，就是紧张是怕照顾的不太周到吧，就是这种，因为
挺可爱。
因为我就是听到我爸爸妈妈就晚上睡不好觉，失责，导游的失责。
你好可爱啊，你跟爸爸妈妈之间算是非常亲密关系的那种吗？
还好吧，就是以前的话可能也没有，但是后面就是我出国之后啊，就是当我经历了更多的事情，就是除了学习之外的一些事情，慢慢的就可以去理解他们，然后他们也会慢慢的理解我。然后这样相处下来之后，还是我们的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我觉得现在我和他们关系挺好的，就和朋友一样。对。
哇，好羡慕啊。那你跟爸爸妈妈之间，就是你记忆当中最愉快的记忆是什么呢？除了最近的这2天，一起出去吃喝玩之外。
最愉快。你让我想，我一时还没有想出来，觉得都挺愉快的，在愉快的时候想不到最愉快的事情。
那在愉快的时候，你能想到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儿呢？不管是好的坏的。
就感觉我可以和他们有话题聊，我觉得是一个很愉快的事。因为之前就是我觉得我和他们关系不太好的时候，就是我们都没有办法理解彼此吧，像是我和他们不是在共频的，你知道共频很重要吗？对于朋友来讲，我和我爸爸妈妈可能就没有共频的一些
话题呀、啊、什么的。
对，想法和话题，所以我们想聊天，不知道聊啥，然后他们可能就每次一如既往的问答，就说吃饭吃的好不好啊，睡觉睡的好不好啊，学习学的怎么样啊，就没了。那我就是回答完之后，也不知道该问啥嘛，就觉得好像也不了解他们。对，每一次就觉得，哎，他们问的好烦人哦，就会这样抱怨。然后，对，但是现在的话，他们也是，出国来拜访我们，我们待的时间比较长，有时候会聊聊天什么的，然后慢慢的就是帮助他们去融入这里的生活，就会有很多共同经历的事情吧，然后就可以有很多话题可以聊，对。
嗯，那挺好的。哎，那我很好奇哈，你是从什么时候有这种感受？就是最近才有吗？就是从没有共同话题，到竟然能跟爸爸妈妈算是同频的好朋友，或者是共频的朋友，这个契机就是因为他们来探访你，然后你们在这里的生活环境啊，经历的事情都一样了，所以你们可以一起谈论相关的话题吗？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表面现象，可能这算是一个契机，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各自的去包容对方，可以这么说。就像是爸爸妈妈，他们原先可能就把我看成一个小孩儿啊，有很多事情可能也不想让我知道啊，就是怕我担心什么的。但是后面慢慢的，就是可以把我放在一个好朋友这样一个平等的位置，而不是说我只是一个小孩儿，对，然后对我那种像小孩式的管教慢慢减少了，也是看在我好像慢慢长大之后，觉得再打再骂已经不太适合了，这种，对，就是会包容体谅我的想法和感受。对，包括之前有一次契机，就是我们深入的聊天之后，他可能也会更加的去了解我。然后呢，我的话有时候就是虽然会体谅爸爸妈妈，也可以说是那种懂事和成熟吧，知道爸爸妈妈很不容易，但是有时候就是性子比较急吧。感觉他们做的事情好像和我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很烦躁，想和他们吵一架，就这种。但是也是要慢慢的去体谅他们，对。然后就是我们彼此的包容和体谅，才会慢慢的促成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局面吧，好的关系吧，
嗯，
对。
那你在记忆当中，如果比如说小的时候啊，最糟糕的状态可能就是，比如说考试没考好，或者是在学校里有什么。特别让你不开心的事情，你的第一时间的倾诉对象会是爸爸妈妈吗？
我第一时间倾诉对象肯定是我的朋友，然后接下来是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就不需要讲了，因为讲啥他都会说找你妈妈去，
好可
所以
爱呀！
我就干脆直接跳过他找我的妈妈，
嗯，所以你跟妈妈
对。
更亲切一点了，更亲密一点了。
也不是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我妈妈可能在管教儿女这方面会更多一些。我爸爸很辛苦嘛，他要去赚钱什么的，很忙。对，说起这个以前成绩考得好考不好，告不告诉父母，我就想到我爸爸妈妈对我的包容，就是因为很多很搞笑的经历，慢慢的无限降低这个底线。
如何呢？
就比如说，原先我爸爸妈妈对我的期望值，在成绩上的期望值特别高，比如说满分100分，我得考个90来分，起码80分吧，对吧？然后我的成绩就是先是70分，然后升到了80来分，觉得再努力一把就可以达到他们的期望值了。然后没想到接下来的成绩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然后， 到后面夸张到一个地步，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数学150分的卷，我只考了30-40来分，然后呢，我妈妈就从原先你怎么150分了，连100分都考不上，到后面说你及格了就行，90来分也行，再到后面就是说你起码60分也可以，然后。到后面我真的崩溃，给他打电话，我说妈，我真的不行了，我就考个30来分，我以后考不上大学怎么办？然后我妈妈已经从这个成绩不对我抱希望，转向对我的心理方面的安慰了，还说没有关系，你努力了就行，就是这种。然后他们对我的底线就越来越低了。
我还挺羡慕你妈妈的，怎么这么好呀？她难道没有抓你去补课啊，或抓你研究一下发生什么事儿吗？没有特别严厉的跟你说过吗？
很严厉的，就是我说表面上这么容易，实际上是通过我多年不懈的考低分造就的结果。
行行，你太可爱了，你太可爱了，这是我听过的相当可爱的一个母女故事。
太搞笑了！他是妥协于现实生活，就是现实我的考试成绩状态，我也不是故意考这么低的，但是就是这么低，然后就是很多次这个样子，他真的是妥协了。我就是特别努力，然后但就考不好，我就打电话特别难过，然
你
后。
是属于对数学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那种孩子吗？
能理解的，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那段时间就特别不知道对数学怎么办，就想着老师上课讲挺好的，我听了也听懂了，怎么题目一看我就不会，考试考的好像和教的不是一个东西，然后就是特别差的一个状态。但是后面放心，我数学考的高考比语文高。
哦，这是怎么突然间开窍的呢？
就是疯狂的刷题吧，
嗯，
对，
你还是很
是
乖
这
很
样。
乖的。
对，但是说起这个教育这方面，其实我爸爸妈妈对这方面抓得特别严厉的，包括小时候啊，就不让看电视啊、看小说呀、玩游戏啊这些，然后家里的东西可能都是名著，然后就写作业嘛，出去玩也不怎么出去玩，然后也没有什么零花钱，就是待在家里面写作业、睡觉，然后想玩也不知道干什么这种状态。我第一部手机还是我高中毕业之后才有的，用到现在呢，你敢
哦，
相信？
我不敢相信啊。
对。就是实际上，他们对教育这方面抓得特别严，包括我小学、初中的时候也是疯狂让我去补习吧，但是我就是再怎么补习，成绩还是这个样子，成绩是硬伤。对，就之前其实发生了一件挺伤害到我的事情的，也是我爸爸妈妈无意间伤害到我的事情吧，就是他们为了激发我学习的动力，然后。交补习费的时候，他们就特意取现金过来，当着我的面这样数那么一大袋钞票，然后这么一张一张的数，然后跟我说这些都是你补习的时候交的费用，就让我的压力好大呀！我觉得我结不出来，就对不起他们的钱。对，再包括后面我可能就是初中毕业之后，中考就是差一点分数。考上一个比较好的高中嘛，但是没有考上，然后我爸爸妈妈就不想让我去一个差的学校，就带我去了私立学校，因为我的成绩达不了标，所以就得交一些，助学金，对，额外的费用，然后这个费用也是比较贵的，所以有时候就是我爸爸妈妈有时候就会。目的也是为了激励我学习吧，就说交了那么多钱进去，你要好好努力。你其他的没有关系，如果你要读书的话，我砸锅卖铁也要送你去读书。就 就是他，但是有时候他们也说让我心里不要有这么大的负担，就是压力，因为这些事儿，但是已经控制不住了，就是满脑子都是爸爸妈妈为了让我读好书，给我交了那么多钱，我要是考不好又浪费钱又浪费他们的心意，然后就会，所以我在学习的时候，考不好的时候就是特别的难受。对，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原因，所以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就是和爸爸妈妈的关系其实没有特别好吧。对，我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办法理解我，他们觉得他们对我特别好了，但是也是没法理解我的心。对，就是这种。
他们确实对你特别好了，但是这个特别好的后面的压力也是特别特别特别大呀。
嗯，是这样的，哎，
你那时候如果自己成绩几次三番，越考越低那段日子的时候，你心里的压力怎么发泄呢？就是怎么消解呢？
哦，这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我在想，可能我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消减法吧，就是努力的好好的去学习，对，就正常，就忽略上一次的失败，继续下一次的失败。
原来你这个越战越勇的这个勇气，也是从那时候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
其实也没有越战越勇，是因为当时是高二嘛，后面高三了。就觉得我再不努力的话，就再不更努力的话，我可能真的考不上大学了，怎么办？我觉得就也挺怕别人笑话，挺怕爸妈失望的吧。就是给我那么多资源，让我学了那么长时间，结果还是考不上大学，那不行啊！我觉得，所以我就高三的时候。我就非常努力的去学习，我们老师都说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就毕业的时候，他说他原先觉得我就是没法考一个好学校的，我这个状态。但是后面他也挺震惊的，就是我可以考到这样的一个成绩，对。
哇，那你从小开始读书的时候，妈妈有没有跟你聊天的时候问过你将来想做什么呀？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啊？类似这样的话题，或者说你最喜欢什么样的爱好啊？他有没有从你的兴趣爱好来了解过你呢？
我印象中好像没有哎，
所以也是就是学校教什么，他就愿意你那个成绩去按着学校的教导教育的去一步一步学习，你也没有特别找他聊过你很想做什么或者不想做什么。
因为当时可能我们所有人的眼睛都专注在学习上吧，包括我，还有包括我爸爸妈妈。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很认真的去思考过，我喜欢什么，我的梦想是什么，我将来要干嘛。我现在想的是，先考完，考上大学再说。
是，你们这个时候好像00后的世界路宽了一点点吧，当然高考也是个必经之路啊。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其实有些奇怪了。就是好像一开始是高考是的确是有这样的出路了嘛，但是这样的惯性思维就会让所有人觉得你只有高考你才可以有出路，所以就会导致一方面就是家长和学生都会非常用功的去不惜一切代价去拿到成绩，干什么东西就是想要拿一个高分。然后就会忽略掉很多其他的事情，还有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些成绩啊，就会出现很多歧视和霸凌吧。就是对于一些成绩差的人来说，他们其实就是对学习没有什么天赋嘛，说不定对其他方面很有天赋啊， 但是就是因为成绩不好，就包括家长、老师，还有周围的同学，就会拿这个成绩去衡量你。就包括我去读的这个高中，其实对于成绩，就根据成绩来歧视人，这个现象很明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看到现在的现象，就是大学生遍地都是嘛。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思维，因为现在和以前其实不太一样，所以现在我觉得压死00后的稻草就是自己努力了半辈子，考出来的成绩一文不值，也没有人会要你。就是高考是你唯一的出路，这句话其实已经不是事实了，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状态了。然后很多人，我觉得很多00后就是一种不上不下的状态，觉得自己考了这么高分，觉得不能找就是那种工资很低啊，或者是看上去不太体面的工作，但是找更好的工作竞争力又太强，找不到，就卡在这儿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让我挺感慨的。
那遇到这些思考的时候，还是会跟妈妈敞开心扉聊一聊的。她也会，在旁边一直跟你说同样的话题，一直陪着你来聊心里的这些话题吗？
我应该没有和他聊过这个，但是我可以感觉出来，我爸爸妈妈从以前就是一心只想让我考一个好成绩，考个好大学，到现在已经慢慢对这种成绩不是一种畸形的追求了，就是一个正常的方式去看待它。我挺感恩的，对，不然的话，可能我现在作业还没有写完，他们要暴走了。虽然他们现在也是即将暴走的边缘，但是对他们对我很已经很忍耐我。就是我和他们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我问他们了嘛，就是关于我读神学学习成绩不太好的看法。他们说我只要能毕业就行，其他的无所谓。我觉得哇，这个改变从一开始那种极致的对成绩的追求，到现在，让我只要能毕业就行，也不管我怎么样，这样的改变，我觉得是巨大的。看到他们现在对这个成绩的态度，我就是，哇，天哪，我爸爸妈妈竟然可以变成这个样子，难以想象，很震惊。我听到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
哇，真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四季小屋。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跟笑笑的聊天就先停止在这里了。那么下个星期，在星期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听笑笑来分享他和他的父母一起步行旅行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趣事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来收听由西西和蛋带给大家的在场证明。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哎，蛋，我想问你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在教会里边做的一些仪式啊，或者说行为啊，它是出于我们国人的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还是纯纯出于圣经、出于信仰在做呢？就你有没有想过，就有些东西它不是圣经里要求的，也不是神要求的，但是出于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它嵌套在我们的信仰之内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你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尖锐啊，就真的还是蛮值得思考的。诚实的说，我有想过，但是我想的不深。 我先回答你说，我不能保证，无论是我自己的教会，还是我很熟悉的很多华人教会，我当然不能保证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完全符合圣经和圣经而来的。如果有我们所谓的盲点看不到的地方，像你说的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化而来，但有这样一种可能，它不是中国文化，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受的教育也好，受的固有观念也好，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或是我们21世纪的，在我们80后90后甚至00后这一代人，我发现我们的文化和美国文化越来越像，比如个人英雄主义，
时代特征吧。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种文化。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无法分辨到底是哪一种文化，可是我觉得我必须要承认你的问题很尖锐，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包括我自己，我可能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我可能在我认为哪些东西是对的，而他人可能做的不对的这些事上面，我自以为我是基于圣经的，可是可能不是，神可能没有这么要求，而只是我的文化这么看。
对，而且我想到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就是这些鲁迅啊、孔子呀、这些东西哈，在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概念里边，它属于世俗文化。那我们怎样看待世俗文化的这些书籍、这些知识、这些学科？
哦，哇！
因为我是一代基督徒，我从小就是受这些打引号的这些世俗文化科学的这些影响或者说熏陶嘛，我认为这很正常。我现在作为一个基督徒，我都喜欢看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书、心理学的书，我觉得跟我的信仰并不冲突呀，而且它也是在形塑我内在系统的一个认知结构，也是对我自己的内在有一个帮助的一些东西。我喜欢阅读，喜欢各种方面的阅读，我觉得并没有问题。但是对于保守的基督徒来说，有些姐妹我真的就会见到，我、哦、不行，就比如我们现在很火那个 MBTI 哦，不做，就觉得咱基督徒只能做咱基督徒的心理测试。
哦，哎，这是个很好的话题，怎么看待这些啊？
对，他们的概念划分的非常清晰，而且是四个字成语，就是分别为圣，就真的是在分别为圣。而且就像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啊，国外也是这个样子，他们不会送去公立的学校把自己的小孩，他们会专门去基督教的学校，因为公立的学校他教育的一些理念啊、概念啊，他不是纯纯是基督徒的一个价值观的，所以家长给孩子择校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选择，有一个倾向的，就是我们做这个行为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个行为背后的逻辑，就是说我们首先在我们的基督信仰跟我们现世的文化关系中是做了一个判断和选择的，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探讨的一个部分。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
是听着很有意思，而且挺重要的，因为你刚刚讲到那些内容就是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嗯，对，是你怎么看待你这些世俗的这些书籍，怎么给小孩子择校，你是怎么个态度，那全都是在背后的影射的是你的一个观念的。然后所以呢，我今天特别想跟佳佳分享一本书啊，就不要担心，这本书是纯纯的是基督徒写的一本书。在基督与文化的关系里边，这本书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著作，是尼布尔所写的，他是在20世纪上个世纪所写的一本著书了，就是基督与文化对现在我们在这个方面的研究都有很深远的影响。作者尼布尔里边呢提到了五种模型，就是他总括了我们现阶段行为的一种五种模型，就是基督徒如何看待文化，它有五种关系。我不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标准答案啊，我们必须是按照其中的一个才是正确的，不是的，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出来，我们自省自查，就根据我们自己的行为表现啊，自查一下，看看我目前是怎么一个行为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种关系是基督反对文化。这种关系呢，是认为基督的福音完全取代本来的文化，就是他们对整个世俗文化是持一个否定的、批判的、逃避的态度。就像我刚才说的，反对不想看任何世俗的书籍，不是基督徒，不是神学家写的书籍，我不看，心理学测试我不做啊，然后我只看由基督徒写的书，然后由基督徒做出来的理论研究的结果，这个那就是非常符合基督反对文化的这个关系了。就为什么会认为是这个样子，那肯定人家也是有圣经依据的。约翰一书5章19节里边讲到，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然后还有2章25到26节，
啊，我理解这个意思。包括约翰福音里面也有，应该至少有3次提到说这世界的王来形容魔鬼撒旦。像我理解他的观点。
现在的修道主义啊，它就是典型的是反当代文化的嘛。那它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安全的、与世隔绝的一个环境空间下来去亲近神，这是很典型的。另外一种关系呢，就是基督在文化之中。那他怎么认为呢？他认为福音与我们固有文化中的最高价值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我们基督教的文化和现在的当下的文化是完全适应的。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在异国、异地、异文化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基督文化做一个改良，让人家更容易去理解。那比如说，我们中国历史上唐朝的时候的那个景教，那不就是当时的天主教过来我们中国，根据当地中国的一个文化所做的一个改良嘛？就改良成景教，然后给当地的人传福音。
对，这就是能够彼此适应，其实是不矛盾的。当然，我们要传福音，对吧？但是不同的文化也能够反过来适应我们的基督信仰，就不把两个看作矛盾的啊，就听出来跟第一个的区别就很明显了。
第三种关系呢，就是基督在文化之上。哎，这个从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哦，就认为福音是在所有的世俗文化之上的，凌驾于所有的世俗文化道德标准之上的。那这个圣经的依据就太多了。那比如说马太福音的22章21节，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对，你们应该各管各，但是基督超越一切。我承认罗马帝国的王，但是呢，我基督完全超过你。用这段经文，它就跟你刚刚用的景教例子就不同。景教它是有一点，当然没有否认耶稣的死里复活，没有否认福音的本质，它能够去适应这样当时的中国文化。那这一派，你刚刚说的基督在文化之上，就会反对这个，就会认为说要各管各。我不会说你的文化是魔鬼，但是你们中国人怎么弄？你们唐代有皇帝，你们皇帝有多少妃子，我不去管你。但是呢，我不会来适应你，因为我凌驾于你之上。但是我还是要给你传福音。我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就是这个概念。哎呀，
100分。
哎呀，这不愧是戴博士，那这不一样的哈。对，他的意思就是这样说的，而且是真真实实的，跟戴所说的一样。为什么中国的那个基督信仰在清朝的时候就结束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到了清朝康熙年代的时候，当时在天主教的体系里边，他们没有办法认同我们的基督信仰要对任何文化做改良，适应当地的中国文化，他们不认同这个样子。所以当时在跟清政府的一个沟通当中，天主教不妥协，我们不做任何的改良，我们要一直按照自己的一个传统，包括圣餐啊、圣礼啊之类的。但是中国的帝制它是不允许有不屈服于我的统治之下的一个信仰存在的，那肯定就协商不了，然后所以就 broke up。这个基督信仰在清朝的时候就结束了，就是因为当时传教的是天主教体系，而且他们完完全全遵照的就是基督在文化之上，我不会对任何文化做妥协，我去到任何文化都是需要文化来适应我的，所以不是很容易在传教的过程中施行的。那这是第三个关系。第四种呢，跟第三种它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呢，他认为基督与文化是一种辩证共存的方式，它既相互矛盾，同样呢，他们又可以相互共存。
这个听着很有点云里雾里哈，但大概这个第四点和你刚刚说的那个第三点就有一点像，它又不完全一样，因为第三点它是有一点点的积极的成分在里面，只能你妥协我，我不能妥协你，那你如果愿意妥协的话，那我们可以很好的共存。但是第四个哈，它这种并存呢是有一些消极性的，就是它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它得默认说世界存在。我不会把所有的东西，弹钢琴啊、小提琴啊、中国历史啊，全说成邪恶的，不是。但是有一些东西，我是认为你在那边，我没有办法改变你。可能支持这一派的人会用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为福音争辩的那样的场景来辩护，就是说他一方面承认罗马政府，而且他得要尊重罗马政府的官长，而且还要尊重大祭司。记得那个经文吗？不可辱骂百姓的官长。但那个大祭司显然是不信神的，而且罗马政府也是不信神的，是逼迫耶稣的信仰的。保罗没有上来就说你是魔鬼。 保罗好像消极的，没有办法，我只能承认你，但是我现在基督信仰，我希望你们不要逼迫我，我希望你能够让我传，有点消极性共存的感觉。
第三种那种其实是基督是凌驾于现世世俗文化之上的，它是有优先次序的，在这个矛盾出现的时候，第三种是有选择的，那我肯定是要遵循更高的真理的嘛，那就是第三种基督在文化之上。第四种呢，就是两者是平行的，而且是各自有价值的，它承认各自的价值，基督有基督的价值性，现世文化也有它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关系呢它就存在一个难以避免，就两个文化肯定有冲突，肯定有摩擦，那存在摩擦和冲突的时候，那 我要怎么取舍，我要怎么选择，那这就是这种模型的一个问题，他没有办法做取舍，因为他认为这两者是并行的并列的，
承认各自的价值，但也承认说在现在这个世界两者中有难以解决的矛盾嘛，又有点矛盾，但这个矛盾又不能怪我们自己的基督信仰，而是怪这个世界，它有它的价值，就像我刚刚引用保罗的那个意思，就是保罗他也承认呢，他就是当官的，就那些人有资格审判他呀，那个不信主的大祭司，哇，他都不信耶稣，他凭什么在做大祭司？可是保罗没办法的，也承认他是大祭司，他也希望这个邪恶的罗马政府在某些事情上能帮助他。那当然，他也可能会为罗马政府感恩，说他们可能在其他的，比如说音乐上面，比如说绘画上面，比如说哲学上面，让这个社会有很多的造诣。一方面承认了价值，一方面又承认说两者之中间有很难解决的矛盾，但是又很复杂。那我们可以继续看还有第五个。
第五个呢，其实就是基督他可以批判并改变现世的文化。
哦，那这个听起来就好像非常积极。
是的，他认为是人类的文化虽然已经堕落了，但福音作为神的大能可以将之救赎改变，我们不用等到末世，我们在这个现世的生活之下，我们的基督文化就可以对当下的一个世俗的一个环境做一个积极的一个改变，就中国话就是入世，就积极的参与世俗文化的一个工作，让我们这个世界来变得更美好，发挥基督文化所带来的这个救赎和更新的这个能力。这个就跟第一种基督反文化的那个模型两个极端嘛，第一种就是完全鄙视，哎，我不听我不听，我是变成蔡依林啊，然后我不听我不听，然后呢这一种呢就是基督徒政治家吧，就我可以这样总括，非常积极的参与现代的一个政治或者说世俗的一个活动，希望我们的基督对这个现代的生活有一个非常良性的积极的一个改观啊，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加尔文、奥古斯丁、约翰威斯里都是这一派的人。
我觉得这个也符合加尔文本人的做法，就是他是一个，当然跟当时时代有关系，他不光是一个，我说我们说是神学家对吗，是一个牧师，他也是积极参与到政治改革当中。
对，是的，
他当时在世俗政府是很有影响力的人。
对，而且那种宣扬政教合一的理念的国家，其实他就是在遵循的就是基督在非常积极的改变这个世界，而且是通过政治的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
是是是，
哎，但你听下来你觉得你
啊，好难啊我听下来我是哪一种，
或者说你是不是在揉杂呢？
对，我觉得我有点揉杂，但是你听到我刚才的解释，你可能听出来我有一点点为第四种在辩护的感觉，吊诡的那个，就保罗一方面他当然知道罗马政府他本质上是不信主的，就我用这个例子，他可能颁布的法令和所有的文化教育，无论是孩子上的教育还是人文方面的，他可能都是有敌对神的成分在里面的，但是保罗好像又承认他们，所以我是有一点会在第四个，你给我资料也告诉我这个代表人物是马丁路德，神学上他比较有名是两国论嘛，跟这个有一点像，就是基督的国管基督的国，这个地上的国管地上的国，世俗的国是世俗的国。我也不太同意第五种，那我也不太认同景教的做法，就是好像我们融合的比较好，我愿意为你的文化去来妥协我们的信仰里面的内容，可能也不是特别的。举个这样的例子吧，比利亚的人昼夜查考圣经，要证明这道是与不是，所以并不是说那些人都很有文化，学历很高，但是毕竟圣经是用什么，是文学也是历史，所以我们可能去需要去认真的去查考，包括原文的词义什么意思，对吧，这个是有益处的。那假设有一种文化，它非常不看重学问，它不看重历史文本，我不想说为了他们去妥协我们认真读圣经，认真研究圣经的上下文，整天他们喜欢唱诗啊，喜欢唱歌，每个人都很有音乐的恩赐，他们用跳舞唱歌来敬拜神，但不太读圣经，我觉得就好像我不同意， 对，所以你硬要问我的话，我觉得我是第四种，就跟路德比较像的，承认各自的价值，但也承认说现实中两者存在很难解决的一些矛盾。所以我们很累，就是如果这种的话是活得比较累的，就是一方面要去不断的去发掘那些有价值的部分，其实很有意思。我知道西西会打鼓，我自己会弹电吉他，那没办法，我得承认他。甚至如果我要学音乐的话，某一些做摇滚的、留长头发的、满身纹身的人，他可以做我的老师，我似乎要承认这一点。但是他里面，他如果写一首歌，里面有很多的强暴、宣扬同性恋、宣扬自闭，有一首歌叫做《我爱黑暗》，我希望黑暗快点来临，怎么怎么样，我们可能就不认同。
对，而且我觉得你这种模式的人，我相信在中国真的不在少数，很多人都是这种模式，但是很累，真的很累，因为你得时刻的警醒，去分辨哪些反基督的文化，你得把它挑出来。就是它是无形的，文化是无形的，它是一个渗透性的东西，就是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分别，这个就很累。
对对对，还有我想到你刚刚提到的心理学 MBTI，我也说你知道我什么快乐小狗。比如说用心理学，有本书叫做《心理学出于魔鬼》，香港出的。那这个就明显的是你说的第一种基督反的文化的。那现在有很多的改革宗也好，浸信会也好，不太同意这一个的。所以你说的对呀、啊，第四种，如果是我是第四种就很累啊。心理学一部分我们接受，一部分我们不接受啊。那到底哪一部分我接受，哪部分我不接受，就很难分辨。那我也希望那些睡不着觉的，无论是他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他抑郁症的，他甚至有自杀倾向的人，他不光是能吃药，因为我不懂，我不是专家，我也希望他如果可能，是不是能接受一些心理治疗呢？但是有一些很多心理医生，他不是用基督的方式啊，他是用世俗的心理学来解决一些心理层面的问题啊。就像刚刚那句话，一方面我承认各自有价值，但一方面又认为说世界中的有难以解决的矛盾，对。为什么我还是坚持？大概我是在第四种左右徘徊的，是因为我承认刚才你读的所有的经文，就是经文本身有张力的。就经文本身，一方面它不断在讲，是的，这个世界都躺卧在恶者手下；但它一方面，特别是约翰用"世界"这个词，它不是每次用都是负面的。像我刚刚说的，保罗也在承认政府的某些权柄，甚至告诉基督徒乖僻的也要顺服。那顺服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就是很复杂。但是你说你刚刚是第五种，你是基本上是第五种，对吧？
我没有说，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是吗？
好像是。那我很想听听你怎么看，你是哪种呢？
对，你很敏锐，是的，我就是第五种，然后我就是完完全全相信基督是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的，圣经上它就是凌驾于这个世界的，一个凌驾于这个世界的，那它肯定凌驾于这个世界方方面面，我完全可以用最高等级的基督教的一个文化或价值观这个理念去改变这个世界，我现在所做的这个工作本身就已经宣扬了我的立场，我是已经在通过我的声音，在想要去积极的改变这个世界，想要去积极的对这个世界做出一些正向的、有基督价值的一些东西了。我也很理解为什么你会是第四种，因为你是教牧人员，而且你处在中国的一个复杂的文化环境之下，你见到的冲突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有太多的不可调和的部分在里边了。那如果我在你的位置，我相信我也会不一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模型，不是为了说哪个价值观、哪个文化，或者说你做哪个选择才是绝对正确、符合圣经的，而是说真的是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处境、文化背景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模型只是一个自检的方式。因为每个模型都不是完美的，每一种关系它有优点，同样它也有缺点。
盲点或者是，
对对对。那就像那些我基督反文化那种，人家就不存在你这种挣扎，人家就不存在你这种试探。
也会有了。那我觉得你刚刚讲的特别棒，就是鼓励我们的听众哈，包括我们两个人自己，也要谦卑的和尊重的看不同的一个立场吧。跟身边的弟兄姐妹还是可以很好的沟通。我觉得基督反文化它也有它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是它真的是很持守福音。包括你说的那些不愿意做任何的心理测试，包括 MBTI 的，我觉得我们得互相尊重。就是他们不做，我们可以说不同意，但是我们不要去很严肃的攻击他们。那我也希望他们不要来严肃的攻击我们。我当然会知道说，圣经永远是我一生行事为人的准则。那个 MBTI 它再好，它也只是人发明出来的一个不完美的东西。但它对我有点帮助，更理解，诶，对方是什么人，那我就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沟通。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你谈到第五个，我会跟你不一样，但是我也会倾向于你刚刚说的加尔文，还有你自己做这个节目的初衷，还有比较有名的亚伯拉罕凯伯尔 Abraham Kuyper， 他作为一个有名的神学家，他做到了整个荷兰的首相。那我其实很希望，我其实很希望我们基督的信仰、基督的文化，就像我巴不得西西的这个节目，因为你很符合圣经，我巴不得更多的人听，不光是基督徒，也是非基督徒能够受你的感染。巴不得说全世界的200多个国家的政府都是尊基督为大的政府。但第五种它会带来一个，我认为啊，可能会带来另外一个极端。历史上也证明了，当一个国家强制性的基督化的时候，它可能会起一个反作用。我刚刚提到荷兰，因为我自己荷兰留学，曾经亚伯拉罕凯伯尔作为一个保守的基督徒，他是首相，但后来这个国家竟然大麻合法，禁你全国合法，是要把摩门抓起来，是不是要把伊斯兰教也全抓起来？所以这个就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了。我觉得今天只是一个抛砖引玉和讨论。
对，但说的没有错，越是像我们这种人归类为第五类的人，积极的入世，就是他越容易陷入自以为意的状态，就是认为自己做的特别对，结果是越做越错。因为我们人都是有限的，你再怎样积极，你能代表基督吗？你能代表整个信仰吗？
在这里我们都没有批判哪一种啊，但是你会发现刚刚你讲的很有意思，就是每一种我觉得都会有自己好的地方，别人值得学习的地方，每一种也自己要反思。当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错误的使用或者说极端的使用的话，第一种是觉得说心理学是魔鬼，所以他呼吁每一个信主的人不要去跟心理学有任何的瓜葛，我们希望他们悔改。那第五种是，你虽然不说这些是魔鬼，但是你希望去掌控别人，你希望所有的都跟你基督化，
就是有一种控制欲在里边了。到后期，
对，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那我这种也可能变成一种活着很累，整天就是那种提心吊胆，可能是。
哎，但是好在好在我们有姐，我们有我们的圣灵内住，我们的圣灵一定会保守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在合一的时间对我们内心有一个很好的保障。
而且即便有一些错误的，我觉得没有关系，就像那一个写心理学出于魔鬼 那本书那位姐妹，我相信她是很敬虔的姐妹。那神给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有每个人的功课要学，那神也借着我们不完美的思考、很不完美的神学、不完美的实践来祝福我们。那无论是本刚刚讲的送孩子去基督教学校，还是说送孩子去公立学校的，那最终都在神的手中。你孩子信不信主，最终是神的手中。那同样作为家长，无论是哪个学校，你不能说啊，放到学校就不管了，那我自己要做敬虔的榜样等等等等。
好，希望给大家有一些收获和反思。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